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六，农历10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指示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赵乐际对希腊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0.3%， 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稳定扩张。
第二届链博会闭幕，签约金额超1520亿元。
全国首次部省市联合环境应急实战演练在嘉陵江流域举行。
乌克兰总统与多国领导人讨论加入北约等问题。俄罗斯副外长称，俄正在全面考虑是否重启核试验。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殷切希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遵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唐爱军表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啊和建设工程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推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深入人心，它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啊指导地位更加巩固，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严清扬：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他强调，要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河南省信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立场：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以昂扬斗志和扎实作风，投入到理论宣传宣讲阐释中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委宣传部部长胡茂辰：
我们将持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的任务书和实景图，以更接地气、冒热气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
我们要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扎实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时代选题相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看家本领，发挥党校红色智库作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分部教授沈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既要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上当好生力军，那也要在人才培养上发挥好最大作用。依托上海及周边地区丰富独特的教学资源，围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本台消息，应希腊议长塔苏拉斯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月27号到30号对希腊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雅典分别会见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总理米佐塔基斯，同议长塔苏拉斯举行会谈。会见萨克拉罗普卢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女士共同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倡导文明传承发展和交流互鉴，展现了两大古老文明的使命担当。中方愿同西方一道，以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做相互信赖、共同发展、文明相亲的好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萨克拉罗普卢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西中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基础深厚，富有成效，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典范，期待同中方在贸易、投资、人文、旅游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会见米佐塔基斯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感谢希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西方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交流合作，高质量推进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合作，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在多边框架内保持沟通协调，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航运、文化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深耕希腊市场。希腊支持欧中加强对话，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塔苏拉斯会谈时，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希腊议会一道，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交流互鉴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立法和监督经验。赵乐际介绍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关情况，表示愿同希腊在发展振兴道路上携手前行，让中西两大文明古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塔苏拉斯表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离不开深厚的文化积淀，两国立法机构可在立法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促进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会谈前，赵乐际接受了塔苏拉斯授予的希腊议会金质奖章。访西期间，赵乐际出席了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揭牌仪式，表示希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人民友好感情，考察了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表示愿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在克里特省参观了橄榄园和生产车间，表示愿推动地方农业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合作成果。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稳定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霍立慧说，积极变化继续积聚，经济稳定向好回升态势进一步确立。
11月份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续协同发力，制造业 PMI 是在景气区间小幅上行，扩张步伐有所加快，
市场供需增长稳中加快，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提升，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2.4% 和 50.8%， 比上月上升 0.4 和 0.8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自今年5月份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 51.2 和 50.8%， 比上月上升 1.1 和 1.3 个百分点，景气度均有回升。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1.3， 与上月持平，相关行业保持稳步扩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
从产业的情况看，应该说是还在进一步的优化，新动能的话在进一步的释放，像这种先进技术制造业还有高端装备制造业都增长的不错，都在 50% 以上。
从市场预期来看，政策逐步发挥效力，低空经济、冰雪经济等新技术新业态对相关行业带动作用也逐步启动，为经济贡献了新的增长动力，企业信心进一步增强，后市预期加快上升，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7， 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霍立慧说，
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造纸印刷及文教体美育用品、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 58%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行业发展预期更为乐观。
为期五天的第二届链博会今天闭幕，中国贸促会发布，本届链博会共促成合作意向超过6700项，共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210项，涉及金额1520多亿元人民币，比首届增长了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介绍，本届链博会热度高于第一届，线上线下观众超过了20万人次，比首届增加了1/3，其中线下观众超过了16万人次。
部委和省市代表团、境外代表团均超过100个，高校和科学院所20000余人现场参观和学习交流，涉及69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620个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26%上升到本届的32%，加上参展商带来的4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了1000家。
找朋友是链博会的热词，第二届链博会推动参展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朋友圈企业一同参展，各展商积极的交流，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不少展商还达成了真金白银的合作。张绍刚透露，
展会期间展商与3.7万多家上中下游供应商建立合作联系，结识重要目标客户1.8万多家，促成合作意向6700多项。据不完全统计，本届链博会共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210项，涉及金额1520多亿元人民币，比首届增长了1.3%。
今天上午，第三届链博会参展签约仪式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68家知名企业和机构参与，他们已经现场签订第三届链博会参展意向。中国贸促会透露，第三届链博会将进一步扩大展览面积，增加更多的行业专题活动。
中国华电今天发布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海拔最高的光伏项目，西藏芒康昂多18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完成3个220千伏升压站主体浇筑，预计2025年底并网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谢昭希报道。
昂多1800兆瓦光伏项目位于西藏芒康县，海拔高度4200米至4800米，占地面积约45平方公里，是目前全球在建规模最大、海拔最高、生态环保措施最完善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华电金上昌都新能源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李冰冰介绍，
目前已完成桩基础施工和支架组件安装，全力确保2025年与金上至湖北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同步建成投运。
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5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省标煤约16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4万吨，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加快建设国家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由生态环境部、四川省和重庆市联合主办的全国首次部省市联合环境应急实战演练“环境应急2024嘉陵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今天举行。此次演练着重考察跨省际、跨市间以及上下游地区的协同响应和密切协作机制，将进一步提升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处置能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刘梦雅、四川台记者丛林、董兵报道。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流域面积最大的一级支流，区域人口密集，分布多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敏感度高。本次演练模拟某化工企业粗本储罐发生燃爆事故后，四川省南充市、广安市和重庆市合川区共同应对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过程。演练中，燃爆事故导致苯、苯胺、铅等三种污染物进入园区内河，园区外地下输油管道石油类污染物进入嘉陵江，威胁到下游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四川省南充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张海军介绍，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生态环境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并协同园区管理方、公安、交管以及120急救等部门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我们搭建了现场实验室，并设置了采样组、样品流转组、实验室分析组、数据编报组，监测数据出来后第一时间上报应急指挥部，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据了解，本次演练共有1200多人参加，设置了先期处置、信息报告、会商研判等15个科目。四川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主任马翔介绍，演练采用实战方式进行，还叠加了突降大雨等极端天气情况，展示了众多环境应急新技术和新装备。
我们动用了无人机、无人船等高科技，智能化采样、喷药设备，还利用遥感技术综合分析研判污染团的迁徙态势，充分检验化工园区环境风险三级防控体系和嘉陵江突发水污染事件一河一测一图方案的有效衔接。
在演练中，通过部省市联合、上下游协同、跨地区联动以及多部门协作，综合采取源头阻断、拦污截污、吸附沉淀、水利调度等多种措施，最终成功解除危险，确保了沿线饮用水安全。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丙永新，
通过演练进一步验证了川渝联动响应处置机制，搭建了省级间、部门间、镇企间多重协同响应、密切协作处置的大格局，也为新形势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参考。
明天是12月1号，一批与民生相关的新规12月起开始施行，加强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联合惩戒，保护你我切身利益。多项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住房交易享受更多优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的公告，多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自12月1号起执行。契税方面，将现行享受 1% 低税率优惠的面积标准由90平方米提高到140平方米。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和家庭第二套住房，只要面积不超过140平方米，统一按 1% 的税率缴纳契税。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新政主要要实现促进房地产市场交易、缓解房企资金压力、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等目标。
一个是降低了交易环节的税收成本，另外一方面呢，有利于呢缓解呢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力，来支持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12月1号起正式施行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办法明确了惩戒对象，包括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经认定具有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银行账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等行为的单位、个人或相关组织者。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刘伯超解释，
一方面提高被惩戒对象的违法成本，在信息通信业对被惩戒对象形成强大约束，促使被惩戒对象自身戒除失信行为，有效防范更多违法的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能够对社会产生警示震慑效应，推动构建一处违法多处受限的长效监督体系。
此外，自12月1号起，全国正式推广应用数电发票，开票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方式交付数电发票。根据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自12月1号起，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当明确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原则，要求大型建设项目统筹考虑公共交通出行需求。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数据管理部门今天共同宣布建立长三角数据专题合作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算力资源调度体系，打造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等。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达 2.3 亿人，占整体人口的 16.4%。
为期三天的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会员大会今天在深圳闭幕，近300家企业和600多位行业专家参会，围绕全球超高清产业发展趋势深入交流，带动超高清音视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和2025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笔试今天到明天举行，共有 341.6 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1。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成绩今天公布，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为108分。
全国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平台今天开通上线，目前平台共收录辅助技术与辅助器具产品达17641个，全国已有18个省级残联采用不同形式关联服务平台。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给北方地区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6摄氏度，局地超过12摄氏度。同时，新疆北部、东北地区等地的降雪又将明显增强。7号前后还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与多国领导人讨论加入北约等问题。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如果基辅控制的乌克兰领土被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下，就可以达成停火协议，其他的领土可在晚些时候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收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9号晚，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分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挪威首相斯特勒通话，讨论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和加强对乌援助等事宜。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强调了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扩大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继续在北约成员国领土训练和装备乌克兰旅的重要性。马克龙提议同时在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军。泽连斯基29号还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要结束冲突，必须尽快将乌克兰目前控制的领土纳入北约的保护伞之下。不过他同时强调，北约向乌克兰发出的邀请必须承认乌克兰的国际公认边界。 英国媒体报道称，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表态，可以在接受俄方控制部分乌领土的情况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外，路透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据其掌握的一封信件显示，乌克兰外长西比加敦促北约成员国外长在下周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当地时间30号，就俄罗斯是否面临重启核试验的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该问题确实存在。里亚布科夫强调，目前局势相当复杂，俄罗斯正在全面考虑。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周内，俄军对乌克兰军工联合体企业、能源设施等发起了32轮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袭击了用于保障俄军石油产品供应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阿特拉斯油库。
关注中东局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29号表示，哈马斯代表团于30号前往开罗讨论加沙停火等事宜。以色列国防军30号发布声明称，当前以军仍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处理和应对任何违反黎以停火协议的行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月30号，以军对加沙多地的袭击仍在继续。自当天凌晨至上午，以军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至少1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3位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工作人员在以军袭击中身亡。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当晚召开特别安全会议，讨论叙利亚局势发展和以黎停火执行情况。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表示，哈马斯代表团于当地时间30号前往开罗与埃及官员展开会谈，讨论在加沙地带停火以及与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等事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官员在29号举行的会议上表示，目前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仍在不断恶化，普遍存在的饥荒情况令人十分担忧。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负责人阿吉特·孙盖表示，
在经历了13个月的持续袭击之后，饥饿、疾病或轰炸所造成的死亡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当地市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以色列一再阻挠或拒绝人道主义车队前往。联合国无法将任何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入加沙地带北部，而据信当地仍有大约7万人滞留。
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29号首次发表讲话。卡西姆在讲话中说，黎真主党和黎巴嫩军队之间将进行高级别协调，以履行协议义务。卡西姆重申支持加沙，并准备好在以色列强加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战斗。
其他国际消息，越南国会30号通过为期10年的南北高铁投资计划，将投入670亿美元，总长度1541公里，两端分别设在首都河内与胡志明市，中间连接20个省市，力争在2035年之前基本完工。
泰国30号公布的受灾情况显示，该国南部连日来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8个府的50万户居民处于灾情中。当地气象部门预测，引发洪灾的强降雨还将持续至12月初。
伊朗与英国、法国、德国外交官2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说，各方重点就伊朗核问题以及与解除制裁相关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各方一致同意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进行外交对话。
尼日利亚官员29号透露，一艘搭载大约200人的渡轮当天在尼日尔河倾覆，至少27人被确认遇难，另外100多人下落不明。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